很多人要么只倾向恩典，要么信心，而不是二者相结合。我昨天和上周都在讲这一主题，已覆盖了很多内容，我无法一一回顾。这些启示真的非常重要，我想强调，你必须明白这些真理。恩典是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完全与我们无关。信心是我们对他成就之事的积极回应。若不把信心与神已成之事相结合，认为信心是从神那里赚取积极的回应，那就不符合圣经的信心，这就是许多人没有领受的原因。神不会按应得的给我们，若他给我们应得的，人人都会下地狱。因着恩典，神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一切，完全与我们的表现无关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？当然不是。信心是对神恩典的积极回应。你若能积极回应，那神所预备的一切就能流经你，进入你的身体、心思和情感，你就能领受到。希望我的阐释能让你明白，这个概念说复杂也不复杂，但与我们所受的教导截然相反。我们从小受教的是，人的关系基于表现，无论是对雇主还是政府，世上的一切都基于表现。但论到你和神的关系，你的表现既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，也不能阻止神做任何事。神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神爱你，句号，你无法让神爱你更多，也不能让神爱你更少。但你可以做些事，使自己更爱神，也可以做些事，使自己更明白并领受神的爱。但这些都不会改变神的心，而会改变你对神的心，不会改变神对你的心。嗨，这些话真是太棒了，棒极了。昨天我带大家看了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二三章全是在讲神已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我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作为此教导的根基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前三章全在讲我们已得着的一切，都在属灵领域，耶稣已为我们提供了，无论你是否经历到，都不能表明他有没有预备，只能反映你有没有领受。接下来的三章，第四、五、六章，则在讲我们该如何回应神已成就的一切。因此，以弗所书是极好的例证，前三章讲恩典，后三章讲信心，也就是我们积极回应。我从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讲起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第四节，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第五节，他已经预定了我们。第六节，他已经在爱子里悦纳我们。昨天我分享了在爱子里悦纳，源自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中意为蒙大恩的希腊文。当时天使告诉玛利亚，她是蒙大恩的女子，我们是蒙大恩的，我们向她拣选童贞女玛利亚，成为耶稣降世的器皿一样被悦纳。其实耶稣有次在讲道时，一个女人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她转过头来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他赐给我们的祝福比玛利亚更大。相信并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人，比玛利亚更蒙福。这样说可能会激怒一些人，尤其是高抬玛利亚到不切实地位的那些人。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接着在第七节说，我们在他里面已蒙救赎，并不是我们悔改，神才会救赎我们。不，他已救赎了我们，赎价已付清。关键在于你是愿意相信并领受，还是怀疑错失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没有接受救恩， 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需要，而是想去赚取。曾有个人来参加我的聚会，当时我正讲这些内容，他曾是中美洲的天主教徒。我承认美国的天主教不同于中美洲，中美洲的更糟糕，有些极其荒诞的事。这人当时拉起自己袖子，卷起裤腿，给我看他手肘和膝盖上的伤疤。因为在四旬斋节，为了忏悔，他跪爬了3英里的碎玻璃，希望借此苦行，让神赦免他。你知道吗？这样做是在冒犯神，得罪神，是说耶稣还不够，还得加上自己的苦行。美国也有这样的人，在四旬斋节折磨自己，禁食等等。禁食若是为了谦卑自己，对神更加敏感，那没问题。但为了向神施压、操纵、迫使他做某事，那就如认为自己必须爬3英里碎玻璃才能平息愤怒的神一样，冒犯了神。哇，我能听到全世界的电视机啪的关掉了，他们会说太过分了，我说的全都是100%的事实。若你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迫使神在你生命中动工，那就是说耶稣你还不够，单单信靠你还不够，我还得加点什么，这就是冒犯神。这里说你已蒙救赎，你已借着耶稣的作为得到了神的爱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，只需相信并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不信靠耶稣的作为而相信自己，就不符合圣经所讲的信心。下节经文说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赏给了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在重生的灵里，哥林多前书2:16说，你是有基督的思想了。约翰一书2:20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你重生之灵已经知道所有的事。雅各书1:5也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可以向神求智慧，但并不是求外面进来的智慧，而是求重生之灵里已拥有的智慧，在肉身思维里彰显出来。在灵里你已拥有了基督的思想，只需在思维中彰显，但你已经拥有了一切。我正在讲恩典与信心的平衡，因着恩典，神已赐给你需要的一切。生命中出现的任何问题，其答案都已在你重生之灵中，只需把它汲取出来。我以前讲过这个比喻，人就算背靠一口井也会渴死，井里有他所需的生命之泉，但不把水打出来，他仍会渴死。因着恩典，神已将他的智慧医治兴盛，以及你所需的一切都放在你里面了，但你必须将这些汲取出来。想汲取出来，你不能说，神啊，我做了这事，现在到你了。不，你应该感谢他已经供应了一切，然后你只要顺服神，允许祝福从你里面涌流而出。还有很多启示我很想都讲讲。他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赏给了我们。第9节，都是照他自己已经所预定的美意，已经叫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。注意第9节说，他已经叫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。哥罗西书1:27说，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神已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工作就是向我们显明耶稣。圣灵早已领受了这一使命，但我们若不配合就不会发生。我们不能迫使神做，神比你更想成就这些，但我们需要配合，花时间心意更新。通过看《为求转动》这种电视节目， 看各种喜剧、世俗节目、听新闻、关注社交媒体等内容，不可能更新你心意。我们必须专注于神，必须花时间心意更新。神已把这智慧赐给我们，是可得的。接下来第十节说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也已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如果你看了昨天和今天的节目，会发现我读的每节经文都在说我们已蒙救赎，已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已蒙悦纳。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赏给了我们。第十一节又说，我们也已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你已经得了基业，这基业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现在还没完全彰显丰盛的基业，是因为目前无人能完全彰显反应并释放我们里面的一切，但我们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份基业。不是说你重生得救时只是个基督徒宝宝，只有这么大一点，等到上天堂你才会成为完全的灵。在你灵里，你的灵已经得救，完美无缺。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，在永恒里，你的灵已经成长完全，已经成熟并完全。当你进天堂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会看见丰盛的全貌，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心意更新并汲取神已放在我们里面今生的产业。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所说，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。此刻的你与永恒之中一样完全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你灵里，你是完全的，只是你的魂和身体尚未完全更新。若我们更新心思并照此行事，现在就可以彰显我们里面的超自然生命。我知道有人看了会说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因为你只从现实世界看问题，你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神的超自然生命，因而怀疑它是否存在。但事实是它确实存在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里一的希腊文是 HEIS， 意思是独一无二，排除其他。在灵里你与耶稣完全一样，而耶稣并不是半成品，也不是仍在成长的婴孩，耶稣是完全的，你在他里面也是完全的，出自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。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指的是耶稣，他现在如何，他已经复活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经文不是说我们将来也如何，而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许多人无法接受，因为他们在镜中看不到这样的自己，也感受不到，由此便认为这不可能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在你灵里你是个全新的造物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那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灵里你就像耶稣一样完美圣洁完全。当我们进入天堂，你的灵不会改变，不需要擦拭干净，也不会注入更多能力或恩膏。从现在起直到永恒，你的灵都是同样的。在天堂我们将会得到荣耀的身体，不再受限于今生的各样限制。我们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届时我们的身体和魂会改变，但现在你的灵已与在永恒中一样圣洁，你的灵与基督完全一样，正如这里说的，我们也已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基业并没有完全彰显在身体和魂里，但在我们灵里已拥有了全部的丰盛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接着说，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你们听了真理的话语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之后，也信靠了他。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这些不是你求来的，也不是靠过圣洁的生活努力赚取的。重生得救时，你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我的教导灵魂体中有更详细的讲解。当你重生得救，就成了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之后你立刻被真空密封，圣灵密封了你。因此当你作为基督徒犯了罪，罪会影响你身体，入侵你肉体，使撒旦有机可乘，带来疾病和贫穷等问题。罪也会入侵你的魂，影响你的感受、情绪和态度等等。但若真正重生得救，你的灵就是按着神的真理和公义被造，出自以弗所书4章24节。之后你便被圣灵密封，因此罪会影响你的身体和魂，但无法入侵你密封的灵。即使我们失败犯罪，没有活出应有的样式，你的灵仍然公义，全然圣洁。真的太棒了，这启示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第14节说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这是说圣灵密封了我们，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凭据就像定金一样，买房子时卖方会要求你支付定金，来证明你真心想买，你预付部分房款就是定金。同样，接受圣灵，接受重生之灵，就是神给我们的定金，在你灵里已经完全得着了一切，但你的魂和身体还没完全成就，因此在灵里我们现在得着了救恩的凭据。第14节说道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所买下的产业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一点我可以讲上很久，但今天时间所剩不多。在我小时候，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，我小时候有种 SH 绿色兑换券，每次我母亲去购物都会得到绿色兑换券，商家会给你本小册子，好把券贴在里面，攒够了集券册就可以去兑换中心。我仍然记得兑换中心的样子，母亲会把所有券都交给我，而我的任务就是贴好它们，之后便带去兑换中心，想换什么都可以。那地方就像百货商店，里面有衣服、餐具、各种各样的商品，你可以去换。要是某样东西特别贵，就需要更多本集券册才能兑换。总之我会计算好，然后去那里兑换。这个例子就很恰当，我们买东西就能得到绿色兑换券，但券本身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它只是个凭据，像定金一样。你想用券兑换商品，购买已经完成，但兑换尚未发生。这与我们身体得赎的道理一样，我们已有荣耀的身体，他已为我们买赎了，我们已有荣耀的魂，到那时我们就将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出自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也就是说，买下的步骤已经完成，但赎回的步骤尚未完成。我们里面完全得赎的唯一部分是灵，你的灵已完全改变，与耶稣完全一样，而身体和魂已被买下，却尚未赎回。有一天主再临之时，我们将赎回已买下的产业，将得着荣耀的身体，不会再受今生种种问题的影响。那时将不再有疾病、痛苦、忧伤，不再有哭泣、疼痛，我们也将得着荣耀的魂，思想将变得完全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出自以赛亚书65章17节。因此我们正等待所买下的产业被赎，也就是魂和身体完全得赎。 接着第十五节说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。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这就是保罗的祷告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封信是2000年前写的，假如你知道自己要为2000年后的人写篇祷告文，若主还未再临，这篇祷告将持续流传2000年。假如你为2000年后的人写篇祷告文，你会怎么写？可以思考一下。我听过成千上万人的祷告，我敢肯定很多人的祷告大概是这样：哦，神啊，请倾倒你的灵，行件新事，触摸这些人，神啊，动工吧。很多人的祷告都是：神啊，为这些人做点什么吧。今天时间快到了，明天我会继续讲解，我们深入去研究保罗的祷告，会发现他并不是祷告神啊，触摸这些人，做件新事，倾倒你的灵。不，他的祷告是：神啊，照明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你已成之事。嗨，何等深远！使徒保罗在他生命中看见如此多的得胜，是因为他明白神因恩典已提供了一切。我们不需要努力让他做什么，而是要凭信心进入他已成就的作为中。保罗安息在耶稣已成之事上。然而很多人，我敢说绝大部分观众，当你需要医治，你认为医治必须争取，但事实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已在你里面。明天的节目将继续探讨这一主题。若你需要兴盛富足，你已蒙福了，已经成就了，你里面已经拥有兴盛富足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，他赐你得获财的能力，他不会直接把钱赐给你，而是以赐给你得获财的能力和恩膏，你里面已拥有这份能力。现在关键不是如何获取它，而是释放它。